永存平安，感谢主，我们在线上跟线上同时啊，继续敬拜神。今天我们会继续讲民数记的经文。那在到下个礼拜，我们就会把这卷书讲完。从三月份开始呢，我就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新约圣经马太福音那卷书。那上一次我跟大家讲到民数记33章的经文，那里告诉我们呢。当时以色列人在约旦河东边的摩亚平原，在那里安营，在等待往西过约旦河进迦南地。那里经文告诉我们呢，按照神的吩咐，摩西呢神让摩西把以色列人在旷野当中所经过的地方记载下来，目的是主要是让他们。一起来回顾纪念神一路对他们的带领眷顾保守。那在进迦南地以前，神又记得摩西在那个地方对第二代的以色列人做进一步的吩咐，告诉他们要注意的事项。那主要是从两方面从两方面给他们做提醒。一方面是告诉他们到了迦南地以后，不要随从当地人的一些风俗去祭拜假神，让他们要销毁当地人所祭拜的各种的偶像，打碎他们所用的秋坛。那第二呢？第二方面是告诉他们去了以后，那不要跟那些当地人在一起混居，更不要随从他们的风俗跟当地人通婚，否则的话呢，给他们会带来什么结果？那第一个结果是什么？那些人会什么？会成为他们眼中的刺，雷下的荆棘，会成为他们的网络。那眼中的刺跟雷下的荆棘，我们知道会让他们感到非常不舒服。网络呢，让他们被陷在里面不能够逃脱，而受到那些人的攻击跟伤害。那第二个后果是什么？更为严重的，就是假如他们不听从神的吩咐，他们会怎么样？他们会受到什么更严厉的处罚？神会对待他们像对待外邦人一样来去对待他们，所以这是非常严重的警告但是非常可惜，我们知道从后面的经文，我们知道后来他们进了迦南地以后发生什么事情，他们在两方面都失败了，彻底失败。他们是在那个地方没有赶出当地那些人，有些人还跟他们在一起住。他们去随从当地人的风俗去祭拜他们的各种的偶像假神，与当地人通婚陷入他们的网络当中。那非常令人痛心的是什么？后来以色列的君王，包括所罗门在内，是带头去当地的女子为妻，去外邦人的女子为妻随从外邦人的风俗去跟着祭拜他们的假神，结果是什么？很显然受到神的严厉的惩治。那民数记33章经文告诉我们，以色列人在摩亚平原等待的时候，流遍加德马拉西半个支派，他们已经在河东得到了他们的产业。更准确的说，他们是什么？他们是自己要求的自己要求要得到那个地方。他们什么？他们告诉摩西，他们不要去迦南地了。他们要在河东约旦河东要继承产业，原因是什么？他们在那个地方看到那个地方是什么？适合放牧是适合放牧之地。他们自己以为是好的，所以他们一定要得到那个东西。我们知道神应允了他们的要求，但是呢，那并不是神的原来的意思神本来没有打算是让他们在河东，在约旦河东面继承那边的地为他们的产业。那从出埃及记33章那个地方，我们知道那里经文告诉我们，那是在40年以前的事情了。当时耶和华神已经吩咐摩西呢，要带以色列人要去迦南地，在约旦河西边的地方，也是说是神告诉他们，他们的产业不在约旦河的东边，是在西边。那约旦河西边的迦南地是个什么样子？那个地盘有多大？具体在哪里？到那儿以后，他们如何分到产业？那去了以后，他们会得到什么样的保护？ 我想今天我们要开始经文回答这几个问题。我们可以看到神一步一步在带领他的子民，在一步一步为他们做预备，确保他们能够进了迦南地，不再进去。进去以后，如何能够跟他建立关系？如何能够在他设立的地方得到保护？得到安息。那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是在民数记34章和35章。那我先读一下34章的前面一段经文，第一节到第十五节，我来读，请弟兄姊妹一起来看。一起来看你的圣经民数记34章第1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到了迦南地，就是归你们为业的迦南四境之地，南角要从寻的旷野贴在以东的边界，南界要从沿海东头起，绕到雅克拉冰坡的南边，连到寻，直到加地斯巴年的南边，又通到哈萨亚达，接连到亚门，从亚门转到埃及小河，直到直通的海为止。西边要以大海为界，这就是你们的西界。北界要从大海起，划到希尔山，从希尔山划到哈马口，通到西达达，又通到西非伦，直到哈萨以南，这要做你们的北界。第十节，你们要从哈萨以南划到示番为东界，这界要从示番下到亚叶东边的利比拉，又要达到基尼列湖的东边，这界要下到约旦河，通到沿海为止。这四围的边界以内要做你们的地。摩西吩咐以色列人说，这地就是耶和华吩咐研究给九个支派承受为业的。因为流便支派和迦勒支派爱的种族受了产业，马拿西半个支派也受了产业。这两个半个支派已经在耶利哥对面约旦河东向日出之地受了产业。这里列了一大堆的名字所以读了这样的经文，我们会想什么？这样的经文对我们今天人有什么帮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们，感谢你，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感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天父，求你的灵对我们每个人讲话，你把这样的经文记在你的圣经里面，要对每个人说话。你让我们从你的话语里面能够得到智慧，帮助我们靠你的话语，我们可以像刚才诗歌所说的，与你同行，与神同行，帮助每一位我们在现场的，与我们每一位同在。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民数记34章第1节这里讲，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到了迦南地，就是归你们为业的迦南四境之地。那谁吩咐第二吩咐摩西呢？对第二代以色列人讲这个关于有关进迦南地的事情。那么从这些经文我们可以知道，迦南地是神是应许给以色列人的为业之地。那么其他的经文多次提到迦南地呢是一个流奶鱼蜜之地。除了这个描述以外，第二代以色列人实际上是对迦南地没有什么太多的概念具体在什么地方他们并不是很清楚。那民数记前面的经文告诉我们，在39年以前第一代的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第一代的以色列人呢有12个人，包括约书亚还有加勒，他们曾经到过迦南地区窥探情况。那以色列人呢到了摩亚平原的时候，第一代的以色列人除了摩西以外，这个情况下谁啊？约书亚跟加勒两个人。那么当年呢他们两个人到迦南地去过一些地方，但是他们对那个整个的范围并不一定很清楚。所以民数记第34章在这里神第一次借着摩西告诉以色列人迦南地和河西的迦南地到底在哪里，界限怎么划分的有个非常清楚的描述，这样可以帮助他们前去征战，做好各种心理准备。那从 我们刚才前面读的经文民数记34章3到5节这里告诉我们迦南地的南端南边的边境是如何来划分的。那从寻的旷野边缘开始，贴着啊以东的边界啊往西走啊，经过哪里啊？经过这个这儿讲了一个是啊加迪斯巴地亚，从他加迪斯巴地亚这个地方的南边再往西一直到哪里？经过埃及小河到了，他说大海就是地中海，到地中海为止。那我们对寻的旷野跟加迪斯这两个地方的话有已经有些印象。那以色列人在寻的旷野里面飘到了很长时间，他们至少有两次来到过加迪斯这个地方。那之前呢我们也提到过他们啊在那边发生过什么事情。那他们两次在那里都有非常啊非同寻常的事情发生。两次呢都让神动怒啊，受到神的严厉的惩治。那后来呢摩西跟亚伦的姐姐米利艾也是在加迪斯附近啊去世的。所以我想大家对啊以东地也有些印象。那以东是谁？是谁的后代？以东是雅各的啊儿子以扫的后代，他们所住的地方啊，神已经将那个地方应许给啊以扫的后代作为他们的基业。就在前面几个月呢，以色列人绕过以东的边界啊，到了摩亚平原。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迦南地的东南边呢是跟以东地的地方是交界的。所以那这里告诉我们啊，告诉我们迦南地的西边是以什么为界？讲得很清楚哈，西边是以大海为界，是以地中海的海岸线为交界。那后面这几节呢，就告诉我们在北部啊，北部是什么来那个啊，来啊，就是作为迦南地的啊边界线。北边是从哪里开？他说从大海到哪儿？到赫尔山。那赫尔山呢，这个地方这个名字的话，在前面出现过，在以东边境呢也有一个赫尔山，但是这不是一个地方。我们知道大祭司亚伦就曾经在以东边境的那个赫尔山在那里去世啊。那么这里的赫尔山呢是位于今天的叙利亚境内的啊。从赫尔山往东到哪里啊？到一个地方叫哈马口。这哈马口呢在民数记13章提到过，当年12个探子到迦南地区窥探的时候，他们往北直走到哈马口，说哈马口是他们去的最北端的地方。那么在这里的描述的这个啊民数记34章描述的迦南地这个地方呢，哈马口也是最北部的啊一个地方。那从哈马口再往哪里？往南绕，一直绕到他这讲基尼列湖，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加利利海。那所以东面的边境线实际上也是比较清楚的，是以约旦河为界啊，从啊约旦河从北到南啊，是作为他们。作为迦南地的东边的界限。那民数记34章12节这里说，这界啊，就是讲的是东边的边境线，要下到约旦河，通到沿海为止。这四围的边界以内，要做你们的地。所以迦南地的东边的边境线，都是沿着约旦河从北到南，一直到沿海啊，就到死海。所以这样呢，是在应许之地迦南地呢。的四面的界限啊就被划清楚了。啊，四界之内的所有的地呢就成了以色列人他们所要继承的产业。所以从这里的描述我们可以看到，神所应许的啊应许给以色列人的迦南地并没有包括，没包括哪里？约旦河东边已经啊分给流便、加德和马拉西半个支派的那些土地。那从民数记32章前面我们讲过，32章摩西跟流便加德支派的人他的对话我们可以看出来。民数记32章第1节那里这样讲，流便子孙和加德子孙的牲畜极其众多，他们看见亚谢地和基列地是可放牧之地，就来见摩西和祭司以利亚撒，并众会中的首领。第5节他们继续讲话，他说我们若在你面前蒙恩，求你把这地给我们为业，不要领我们过约旦河。那当时摩西怎么回应呢？民数记32章第6和第7节 摩西对加德子孙和流便子孙说，难道你们的弟兄去打仗，你们竟坐在这里吗？你们为何是以色列人灰心丧胆，不过去进入耶和华所赐给你啊，赐给他们的那地呢？那地就是迦南地，约旦河西边的。从摩西的回应来看呢，神所应许的约旦河西边的迦南地是他们该承受的产业，但是呢，流便、加德还有马拉西半个支派的人，他们定义要在约旦河东边要继承产业，这样河西边的话就没有他们的产业了。民数记34:13-15，摩西吩咐以色列人说，这地就是耶和华吩咐研究给9.5支派承受为业的，因为流便支派和加德支派爱的种族受了产业，马拉西半个支派也受了产业，这2.5支派已经在耶利哥对面约旦河东向日出之地受了产业，所以约旦河西面的迦南地将会分给以色列人9.5支派的人。这里再次说，因为什么？流便、加德和马拉西半个支派的人，他们已经在河东承受了产业。那从圣经的列王记上，我们知道以色列人最鼎盛时期是在在哪里？在那个所罗门时期，所罗门王那个时代。那个时代，以色列人占领的土地基本上跟那个民数记34这儿描述的差不了太多，说明什么？说明神是现实的啊。那么不过呢，以色列人后来在他们居住的地方，他们的地盘之内有很多其他人在混居，所以那些人真的成了什么？成了他们的眼中的刺，成了他们雷下的荆棘，给他们添了很多的麻烦。那民数记34这里描述的迦南地跟创世纪15那里神向亚伯拉罕所描述的应许之地有很大的不一样。那么在创世纪15那里，神向亚伯拉罕所应许的那个地方呢，要比民数记34这描述的要大。那创世纪15那里描述的是那个地呢，是沿着叙利亚今天叙利亚是继续往东北扩展，一直到哪里啊？到那个幼发拉底河那个边缘。而民数记34这儿描述呢，那要少了很多。也就是说在所罗门王那个时候，在以色列人鼎盛的时候，那他们所占据的承受的地图比神一开始像亚伯拉罕所应许的要少，说明什么？说明将来还会有一个什么更大的一个迦南应许之地会有一个更加宽广的一个地方。那民数记34这儿描述的迦南地呢，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那个地方有什么？地方不是很大，但是有什么？有海岸线，有什么？有平原，有山，有湖泊，有河流。那民数记呢，34也告诉我们，前面十二个太子去迦南地打探的时候，他们发现那个地方也是一个资源丰富的地方是一个流奶鱼蜜之地。说更重要是什么？假如说你对那个地方的地理位置了解的话，你会发现它的位置非常的特别，非常特殊。有什么特殊的？是三个大陆交汇的地方。往南到哪里去？往南可以通到非洲，往东呢可以到亚洲，往北先经过亚细亚再到欧洲，或者坐船直接到欧洲。所以这个地方呢是一个什么？是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地方。说神呢把他的子民带到这样一个地方，有他特别的目的。一个主要的目的是什么？是要在以后来的日子要借着他们把他的祝福跟救恩要带到世界各地让神的荣耀在各地来传扬。我们知道那后来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就在那个地方那个地区诞生的，神的教会也是从那里向外扩展，神的福音也是从那里开始向外传播神记得他的仆人们把福音从那里传到非洲、亚洲、欧洲。那我们回到民数记这里，神为他的子民设下了迦南地的四界以后，那下一步 要做什么？那我们说神的计划需要什么？需要人去参与，需要人去完成。 以色列人假如他们要想要到迦南地，想要得到那儿的产业，他们必须要什么？需要有人带他们去，他们必须要去参与神为他们设立的计划。下一啊，我们看下面的下一页的经文，民数记34:16-18，耶和华晓谕摩西说，要给你们分地为业之人的名字是祭司以利亚撒和内的儿子约书亚，又要从每支派中选一个首领帮助他们。耶和华啊，那是神吩咐摩西让祭司以利亚撒和约书亚来带领其他人要分配啊神赐给他们的产业。那从民数记前面27章，我们知道神亲自设立了啊，为以色列人设立了他们新的领袖啊，领袖约书亚，让他来啊来接续啊摩西的工作。那里特别强调约书亚需要什么？需要大祭司以利亚撒的协助和帮助。约书亚和会众呢都要遵从大祭司以利亚撒的命令出入。这一点呢跟摩西的情况很不一样。我们知道摩西是什么？是可以，他是神的全权的代表，他既是先知又是有祭司的权柄，他同时代表神也可以代表人。那大祭司亚伦都要在他的手下听命。而约书亚 不一样，他不可以啊，他自己是不可以来到神面前，他必须要借着大祭司祭司以利亚撒才可以在神面前，才可以啊借着他来领受神的吩咐。那么显然呢，在啊祭司在神的眼中呢是非常特别的啊，一个非常特别的地位跟角色。那神赋予啊祭司特别的职分和权柄。那我们对我们今天人来讲，彼得也告诉我们，彼得前书啊2章也提醒我们，我们每个信徒人都有一个特别的一个身份。是什么身份？我们也是什么？我们是圣洁的祭司，也是啊君尊的祭司，是可以，我们可以来直接来到神的面前啊跟他交流。所以这神给我们极大的啊一个恩典。我们回到民数记34章这里，那么以后要帮助以色列人去分配土地的人，除了祭司以利亚撒和约书亚以外还有谁？这里讲每个支派要什么？要出来一个人。因为当时流便支派跟迦南支派他们已经在河东得了产业，所以他们这两个支派就没有人出来啊参与土地分配。马拿西半支派呢，另外半支派他们要在河西边的啊迦南地得产业，所以他们支派呢也需要有一个人出来帮忙。民数记34:19-28就是告诉我们这十个支派里面到底是谁出来啊，哪个人出来帮助。那在这里我们就不去读啊那几节经文，请大家自己去读啊。那是这里告诉我们犹大支派被挑选的人是谁呢？就是迦勒。我们对迦勒已经有些了解，前面我们已经啊提到过他。那他是啊他是去打探迦南地12探子里面的一个，当时只有他跟啊约书亚两个人告诉以色列人说他们可以前去啊去占领神赐给的那个啊迦南地。因为什么？他们很清楚神是与他们同在，与他们。但是呢12探子里面的十个人在那里什么？在那里告诉其他人说，告诉以色列人说我们不能去。因为什么？那的人是人高马大，我们去了以后就像蚂蚱一样会被别人什么击垮打碎。所以因为他们的啊鼓动缘故，所以啊他们以色列人呢就没有就变得灰心丧胆啊，没有进迦南地，在那里抱怨背逆神，所以受了神的处置。所以在民数记34章这里，约书亚被呼召出来作为整个以色列人的领袖。那么迦勒呢就被神呼召出来作为犹大支派的一个领袖。那么这里提到另外九个名字都是第一次出现啊，那么他们都是第二代以色列人的代表，但是呢我们对他们啊一点都不了解。那么这些人被挑选出来带领啊以色列人去分配他们的产业，他们如何被选出来的？他们如何成为领袖的？民数记34:29，这些人就是耶和华吩咐啊，耶和华所吩咐 在迦南地把产业分给以色列人的，很清楚，这些人不是自报奋勇出来的啊，不是被会众选出来的，也不是摩西叫他们出来的，是怎么出来的？是神亲自呼召、亲自拣选的啊，是神让他们出来做带领的职分。这对我们有什么提醒？我们每一个今天每一个啊，在教会里面，我们担当各种职分、各种服事人，也不是自愿的，不是自己我们自己举荐的。换句话说什么？我们也是被神啊呼召出来的。所以在出来做啊带领做服事之前呢，我们需要什么？在神面前好好的祷告寻求，清楚神的带领。一旦清楚明白以后，盼我们能够委身服事，不要半途而废。所以假如不是神的，假如我们不清楚是神的带领，神的呼召，我们就不要随随便便出来啊答应服事。所以神在这吩咐摩西将产业分给以色列人的十二个支派。那民数记前面的经文告诉我们，利未人呢是被神特别呼召出来的一群人，他们不会单独来什么继承自己的产业。那他们怎么办？他们住在哪里？神对他们有什么安排？下面一段经文会告诉我们啊，神啊如何来眷顾和保守他所拣选的利未人。民数记35:1-3，耶和华在摩亚平原的约旦河边，耶利哥对面小谕摩西说：“你吩咐以色列人要从所得为业的地中把些城给利未人居住，也要把这城四围的郊野给利未人，这城邑要归给他们居住。城邑的郊野可以放牧啊，可以牧养他们的牛羊和各样的牲畜，又可以安置他们的财物。”啊，这里再次强调是在约旦河平原啊，在约旦河边摩亚平原耶利哥城的对面，在那里神啊吩咐摩西。那在那个时候呢，摩西再过一个多月就会离开世界，所以在离开之前呢，神继续记得他来吩咐以色列人以后要如何对待啊，如何来照顾利未人。那利未人呢是被神刚才讲被神特别呼召出来专门服侍他的，虽然没有单独的产业留给他们，没有单独的地盘啊，那么但是呢，神要让他们住在哪里？住在其他以色列人支派当中，同时给他们啊地方牧养他们的啊牲畜和储藏他们的财物。那神这样安排呢，有他特别的目的，他对利未人呢有特别的托付，要让他们呢住在以色列人各支派当中，这样以后会更方便去帮助去服侍他们。那么后面我们还会提到民数记35:4-5，这里说你们给利未人的郊野要从城根起，四围往外量1000肘，另外东量2000肘，南量2000肘，西量2000肘，北量2000肘为边界，城在当中，这要归他们做城邑的郊野。这里讲到什么？分配给利未人的每一个城是如何被划分的啊？每个城周围啊1000米之内的地盘全部是要归利未人啊所有。第6-8，你们给利未人的城邑，其中当有6座逃城，是误杀人的可以逃到那里。此外还要给他们42座城，你们要给利未人的城共有48座，列城在郊野都要给他们。以色列人所得的第一从中要把些城邑给利未人，人多了就多给，人少了就少给，各支派要按所承受为业之地把城邑给利未人。那这里告诉我们，从12个支派当中呢，一共要拿出48座城啊给利未人，平均来说一个支派有4座城。但是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分配的原则不是平均分配，而是什么？根据各支派的人数多少而定。那么支派人数多的人就要给利未城邑要多。那么在利未人得到48座城里面呢，有6座城会什么？会被当作逃城来使用。什么是逃城？ 用来做什么呢？民数记三十五章九到十五节，九到啊十二节，这里是这样讲：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过约旦河进了迦南地，就要分出几座城，为你们做逃城，使误杀人的可以逃到那里。这些城可以做逃避报仇人的城，使误杀人的不至于死。等他站在会众面前听审判。啊，这里告诉我们，啊，神吩咐摩西，以色列人过了约旦河以后呢，要分出几座城做逃城，目的是什么？让误杀人的人可以逃到那些地方去躲避报仇的人。那误杀人的人呢，在那地方可以什么？可以得到保护。也就是说，逃城是一个什么什么地方？是一个保护人的地方，是一个避难所。那民数记这里说呢，杀人的啊，误杀人的，要在会众面前听审判，听什么审判？那后面约书亚记二十章告诉我们，误杀人的要到逃城以后，逃城的长老们要在城门口要公开审判，假如是误杀人，他们就要给他逃生的机会，让他住在逃城当中。那后面的经文会告诉我们什么情况之下啊，杀人是算是误杀的。那些误杀人呢，在逃城里面可以免除啊，可以免除死罪。民数记三十五章十三到十五节，你们所分出的城要做六座逃城，在约旦河东要分出三座城，在迦南地也要分出三座城，都做逃城。这六座城要给以色列人和他们中间的外人并寄居的作为逃城，使误杀人的都可以逃到那里。啊，所以六个人所得的城邑当中，一共有六座城被设立为逃城。那在约旦河西边有三座，东边有三座。这里告诉我们，任何人，不管误杀人的人是以色列人还是外邦人，他们误杀人以后都可以逃到城里面，这六座城里面任何一座啊，在那里躲避惩罚。那申命记第四章告诉我们，摩西在啊告诉以色列人，在河东设立的三座城是在流便、加德和马拿西拜个支派他们所承受的产业当中啊，各设一座城。那约书亚记二十章那个地方告诉我们，进了迦南地以后，神又吩咐约书亚在河西设立了三座逃城。那么从地理位置来看，这六座逃城它的分布呢是非常均匀的，在非常均匀的啊分布在他们的所承受的产业当中，这完全是啊为了他们的方便，更是什么？神给以色列人所提供的恩典，误杀人的可以就近在逃城里面躲避报仇人的追杀。那逃城呢是为了误杀人的啊，误杀人的人预备的避难所。那他故意杀人的人啊，那些故意杀人的他们会有什么样的后果？下面的经文会告诉我们什么情况之下是故意杀人啊，他们啊当如何啊被处置。民数记三十五章十六到二十一节，倘若人用铁器打人以致打死，他就是故杀人的，故杀人的必被致死。若用可以打死人的石头打死了人，他就是故杀人的，故杀人的必被致死。若用可以打死人的木器打死了人，他就是故杀人的，故杀人的必被致死。报血仇的必亲自杀那故意故杀人的，一遇见就杀他。人若因仇恨把人推倒，或是埋伏往人身上扔物以至于死，或是因仇恨用手打人以至于死，那打人的必被致死，他是故杀人的，报血仇的一遇见就杀他。所以这里讲到什么？故意杀人的情况。一种情况是明明知道一些利器可以置人于死地，还硬要去用那样的东西去伤害人。那么换句话说，是明知故犯将啊对方伤害致死，那就是故意杀人。还有另外一种情况是故意杀人，是什么呢？因为仇恨，那不管你用的手段是多轻多轻微，因为仇恨你伤害人，让别人死亡，那也是故意杀人。 这里讲故意杀人都要被处死。那这个命令实际上是在神的律法被设立以前很早就已经存在了，在创世纪第九章就已经讲过，凡流人血的，他的血必被人所流。所以只有这样呢，才能彰显神的公义。但是呢，因为在对失误在误杀人的人呢，处理原则是完全不一样的。那在什么情况之下，杀人算是误杀的？民数记三十五章二十二到二十五节这里这样讲：倘若人没有仇恨，忽而将人推倒，或是没有埋伏把物扔在人身上，或是没有看见的时候用可以打死人的石头扔在人身上，以至于死，本来与他无仇，也无意害他，会众就要照典章，在打死人的和报血仇的中间审判，会众要救这误杀人的脱离报仇人的手，也要使他归于逃城，他要住在其中，直到受膏的大祭司死了。这里强调有两点：一是杀人的人呢与被杀的人呢之间没有仇恨；第二是杀人的人他是无意的，完全是无意的，在无意识当中伤害让对方死亡。那么这里提到几个具体例子，比如说一个人把另外一个人推倒，不小心或者扔东西到了另外一个人身上去，让对方死亡，那么这种情况呢就算是误杀。那第二十四节这里又一次强调，要按照什么典章，在打死人的和什么报仇人中间要审判。假如是误杀，那么会众呢就要帮助误杀的脱离报仇的人，让他逃到让他到逃城里面去躲避。那误杀的人一定要在逃城里面在那住，一直等到什么时候？等到大祭司当年的大祭司去世才可以离开。假如误杀人的人呢擅自离开逃城，会有什么结果？民数记三十五章二十六和二十七节：但误杀人的无论什么时候，若出了逃城的境外，报血仇的在城外遇见他，将他杀了，报血仇的就没有流血之罪。所以这讲得很清楚。但是呢，假如说误杀人呢擅自离开逃城，那报仇的人在城外遇到的时候，随时可以把他杀死，那报仇的人的话也不需要担当任何的罪。那么什么原因报仇的人不需要担当任何的罪呢？二十八和二十九节这里讲：因为误杀人的该住在逃城里，等到大祭司死了，大祭司死了以后，误杀人才可以回到他所得为业之地。这是你们一切的住处都要做你们世世代代的律例典章。这里再次强调，误杀人呢，他需要，他应该住在逃城里面的，只有在逃城里面他才可以得到保护，并且一直要等到当年的大祭司死了以后，那误杀的人才可以回到他原来的地方，回到他的家乡。那这一个定律要成为以色列人世世代代的律例典章。那么大祭司死了以后，误杀人呢就可以回到自己的家了，回到自己的产业之地，说明什么？说明他没有罪了。他的罪如何没有了？是因为大祭司死了，对不对？表明大祭司的死亡可以代替那个人的罪，他就可以离开了。但是呢，逃城和大祭司呢，我们知道误杀人也是有罪的，本来也是该受到处罚的，本来也是该死的。但是呢，因为逃城和大祭司成了他的保护，大祭司的死有意让他被彻底的赦免，让他可以回到他产业之地，让他得到自由。这会让我们联想到什么？让我们想到什么？我们现在在心里面想一想，一会儿我们会谈到。我们先看看如何来断定一个人是故意杀人呢，还是非故意的？民数记三十五章三十节：无论是谁故杀人，要凭几个人、几个见证人的口，把那故杀人的杀了，只是不可凭一个人见证的口叫他死。 啊，叫人死，这个原则非常重要。故意杀人是死罪啊，不可以凭一个人的口供、一个人的证词来断定那个人是故意杀人的，而是要凭几个人的口供才可以断定啊。那么这个原则呢，后来被用到其他的领域，比如说你控告教会的长老，控告一个弟兄姊妹，不可以什么只靠一个人的口供来断定，而是要有两个以上的人来做证人才可以断定。民数记啊，35章31和32节，不杀人犯死罪的，你们不可收赎价代替他的命，他必被致死。那逃到逃城的人，你们不可为他收赎价，使他在大祭司未死以前来住在本地啊。这里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是一个什么赎出的观念。误杀人的人是犯了死罪，不可将他赎出来啊，不可以用赎金来替他啊，代替他的死。那误杀人呢，误杀人呢，到了逃城以后呢，在大祭司去世以前呢，也不可以用赎金把他给买出来赎出来啊，不可以记得赎金让他离开逃城，回到他自己的地方。这样呢，做的目的是让什么，是让误杀人呢也得到一些处罚，不让他回到自己的家乡，让他得到一些处罚。那什么原因是要让摩西啊这样处理杀害人的人呢？33节，这样你们就不污秽那不污秽所住之地，因为血是污秽地的。若有在地上流血的，非流那杀人者的血，那地就不得洁净。所以按照上面的原则处理的时候，那么以色列人就不会什么，不会污秽他们所住的地方。这里说是因为血是污秽地的啊，血是污秽地的，怎么理解呢？血是流血啊，流血，那么地当然是人所住的地方，出现流血的事件，那么会让人所住的那个地方变得污秽，变得不洁净啊，变得没有公义。如何让那个地方重新变得不污秽，重新变得洁净呢？就是让故意杀人呢流血去担当啊死罪，让误杀人呢也去担当一些处罚，这样呢才能够彰显什么神的公义，才可能让那个地方变得洁净。那这里一个注解，洁净是赎啊，赎出的意思，救赎的意思。那么故意杀人的人被致死，误杀的得到处罚以后，那个地方才可以什么，才可以才得到救赎。换句话说，要想让那个地方得到救赎啊，必须要有公义，必须要先处理罪的问题啊。这让我们想到什么？想到耶稣基督替我们死了，因为他流血，因为他的流血呢，神的公义啊在这彰显，那我们这些人才可以得到洁净啊，被从罪里面啊能够被赎出来。民数记最啊35章最后一节，你们不可玷污所住之地，就是我住在其中之地，因为我耶和华住在以色列人中间。那神在告诉摩西，因为他自己住在迦南地，住在他的子民当中，所以他的子民当让那个地方保持洁净，当持守一个圣洁的生活。反过来，假如以色列人让这个地方污秽，在那里没有持守一个圣洁的生活，那么耶和华神就不会在他们当中。说神啊，为他的子民着想，特意借着摩西呢，在他们所承受产业的地方设立逃城，设立避难所，让犯罪的人可以得到保护，并且到大祭司去世的时候，他们可以什么，完全得到自由，可以回到他自己的家乡，回到他的产业之地。这对我们有什么提醒？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什么？是我们的逃城，他是我们的避难所，所以在他里面，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可以得到完全的保护。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可以在他面前，我们要在他里面的时候，神就什么，就不会再追讨我们的罪了。他更是替我们死了，替我们流血，替我们死，他让我们每个人，我每个月信靠他人，可以完全什么，彻底的得到赦免啊，得到完全的自由。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像我们教会是一个逃城，我们教会是一个避难所，任何一个 罪人只要他愿意可以来到教会，来到神的家，在神的家里面得到什么？来自神的饶恕、接纳、安慰。所以民数记他因为告诉我们，迦南地是一个美丽的地方，是一个流奶鱼蜜之地。那个地方不仅仅是什么？不仅是对以色列人的一个祝福，更是可以成为什么？成为其他人的祝福。那以色列人呢，要想得到那个迦南美地，要想在那儿继承他的产业，他们必须自己先愿意，必须自己愿意去。神不会强迫他们去做事情，啊，所以我们知道迦南地刚才提到有逃城，那是一个安息的地方。神为他的子民设立逃城，设立避难所，让什么？让犯罪的人有盼望，让他们可以盼望得到自由。只要他们愿意啊，只要他们愿意，愿意听从神的吩咐，他们就可以在那里得到平安，就可以享受到神赐给他们的安息。说耶稣基督呢，我们知道他为我们在天上预备了一个美好的地方，在天上预备了一个美好的迦南地啊，那是一个永远的，是一个安息之地啊，在那里我们也可以才能够真正的享受到那种安息。说我们的迦南地不是在地上，我们的迦南地是在天上啊。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4章那儿啊，提醒我们，提醒门徒们，也提醒我们每个今天人每个人，他说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的住处啊，他说是若是没有，我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的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说耶稣基督已经回到了天上，在那里他已经为我们预备了一个美好的地方，预备了美丽的迦南美地啊。他再来的时候呢，会将我们一起来带到那个地方，他在哪里我们就在哪里啊。这是神给我们极大的盼望和安慰。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们，再次感谢你，感谢你就是啊，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每个人。天父，你记得你的子民当年他们在旷野进迦南的时候，你一路在与他们同在，你在为他们预备了一个美好的地方，是一个安息的地方，是一个享受你平安的地方。天父，我们看到就是你是爱我们每个人，你也让我们今天的人也是一样，我们同样的我们可以来到你面前，因为你已经给我们借着耶稣基督预备了一个美丽的家园，预备了一个天上的迦南。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恩典，你让我们已经得了这样福气的人能够常常的来思考，来回忆你所赐给我们的，让我们的眼睛能够常常的定睛在天上的美好的家。我们的家不在地上，是在天上，让我们能够常常用这样的眼光去思考，这样我们在地上过日子的时候，就是让我们的心态可以摆正，让我们所做的每天所做的所行的都是在你的旨意当中，帮助我们，等我们这样愿意行走的时候，你就安慰带领帮助我们。我们感谢你，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